大家好，我们是有种电影。
大家好，我是光圈，
我是 Brand， 我们是 Kind of Film。在播之前，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我现在录到第十集，我们大概在录到十集左右，我不管，我才发现原来光圈呢都开着电风扇在跟大家录呢。
大家应该觉得有怎么样了吗？
因为都有电风扇的声音，
没有人权啊。
然后重点不是你有没有人权，重点是我没有人权，因为我这十集我都没有开电风扇，也没开冷气，我在这边热得半死。然后就有人在那边跟我讲他开了电风扇，我一开始还以为他是环境音，我还想说好吧，我也没办法，我只好就是能修就修。结果原来他都开着电风扇在那边凉快，只有我在这边边录边流汗。观众评评理，评理。
好，没有人要理你。
自己跟自己讲话好可怜哦。好啦，那我们要先，
我今天要聊什么？
聊你刮痧。不然我也没什么好玩的。我觉得刮痧，我们刚刚好啦，我们在聊天之前，我们在聊说，就是我们最近衍生出了一些民俗，也不能说民俗疗法哦，我们毕竟就是人老，因为
没有，我就一直都会刮痧。我自从长大之后，一个人住，只要夏天我就会一个人刮痧。而且我很夸张的是，我以前还是研究所还是学生的时候，我尤其暑假我都会去当代，然后当代其实都会出，有一年他真的出了一季，就是都是我真的觉得都是台湾当代艺术真的是很厉害的，什么陈介仁啊、曾玉琴啊，反正在那一两个月，我就短时间就是吸收到所有的，就是台湾很重要当代艺术。好，不管，反正我就是在那个暑假呢，我就是都会去，可是我又很常中暑，所以我就会在那个场合里面就自己慢慢开始刮痧，因为我都坐最后面。
各位评评理，我觉得又要评理了，这是正常的人发生的事吗？大卫评评理，光圈就这么不受控，当代艺术做这么当代的事呢？在当代艺术刮痧，你要不要在那边办个活动，刮痧大赛，看谁刮出自己的骨来？大家评评理，光圈老师就是这样。我觉得你也蛮疯的啊，没有人看你。
我就坐最后面，而且我已经就是那种不舒服了，然后我就是要缓解，就是解缓我的头痛症状跟中暑症状，我就在后面这样，就是用很容易，其实你就照着那个经络，你就是照着那条筋，你涂上一点油，你随便拿个10块钱这样开始刮，你中暑那一下就红了。
各位评评理，有人在当代这边刮痧，你会造成旁边人上火吧？
不会，大家很认真在听之前面的人讲，
然后看你在旁边刮。
好，聊完了。
好啦，然后因为鄙人我的话是开始在吃中药调理，因为我是属于湿热的体质，很麻烦。然后他告诉我要早点睡，但我都没有；告诉我要运动，我也没有。
不烟不酒，早睡，运动，
这些东西都跟我的生活没有关系，所以我也不晓得。现在可能是一种反扑吧。所以我觉得时间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每一个阶段都会告诉你一些人生的故事。就像如果你年纪要到40岁的时候，就会跟这一部我们要讲的电影越来越接近。我们今天要讲的电影是
同学曼纳斯。
你还给我 delay， 我刚才一度想说天哪，我要 cue 你吗？那今天又轮到，
可是他其实他讲到时间，导演其实在电影中也有讲到时间是这个空间的事情。对，好，
也是啦。那我们
因为电影其实一直都在处理时间的问题啊。
对啊，
就是在那个现代之后的浪潮，现代电影之后都一直都在处理时间。
可是这句话有点悬，不过我觉得这句话先留在你先稍微跟观众介绍一下这部电影好了啊。这部电影我们应该先来打个分数，我之前想到的桥段，如果有5颗星，你要给几颗星？喂，观众在等。
是台湾哦，这个好难、哦、
不要台湾，你自己喜好的就好了。4颗，然后
4颗，
那我的话大概是3.5分。那等一下再解释为什么这个星星、那你先介绍一下这部电影再说啥好了。
这部电影其实是在讲有四位男子他们的人生，不如意的人生。 我会讲得很抽象吗？
你现在不会，你现在是讲完了吗？你是要学我随便用一些简单的短评带过大概，不然就
可是他其实意思是说我觉得他主要的宗旨是就是世界就是那种混沌，然后我们人生就是这样的没有意义，可是他又给予了一个，就是他在电风那个角色，就是张人什么人硕，什么人硕，
就是人硕就好了。
郑人硕，郑人硕这个角色，他对他就是他在那一段，他不是跟天主的那个牧师在聊，然后我就觉得。哦，这是他，我觉得是导演想要给观众的世界观，因为他就问那个牧师说，就是在这些所有宗教的教义，如果就是教义没有办法帮助到人，那有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我们活着不是为了要去符合宗教里面的那些教义，其实是说要怎么样帮助我们人生，这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他给予的宗教的意思，因为就是人生就是这么没有意义，然后也是都是这么的混沌，不会永远都有美好的事情就是发生。
但是有一点像这样子啦，就是我觉得他是四个男生，然后他们各自有他们信仰，就是他们所理想的生活。那每一个人的有一个人他想要当电影的导演，他的理想都会当电影的，他不小心阴错阳差变成了一个议员，欸，不是议员，他选立委。然后另外一个人
是他就
是
那个，被操控的人偶啊。
对啊，但是这里就是一个信仰嘛，他其实信仰他的生活应该变怎么样，结果最后其实阴错阳差完全不一样。另外一个人喜欢自己班上的校花，然后一直中间都没有
罐头，
对，中间都没有遇到任何的喜欢女生，我也不确定。但他最后以为这个女的是最后阴错阳差遇到了这个女生，发现这个女生她变成
他的女神，
对，变成可能比较特殊的行业。那另外一个人是他觉得自己
Big，
对，他可能是他其实在我觉得 Big 这个人物比较特殊，他就是一个踏踏实实很认真的一个踏踏实实，然后很拱定，
他一直都要为别人奉献，
对，但是他最后领便当了，所以这一切也都是整个是傻眼。那另外一个人是保险业务员，他本来想说想要自己存了一点钱，希望在工作上有地位，可是他然后可是他最后所有的东西，刚刚 Iris 说到的那个宗教的桥段就是他出现的。那其实他出现的状况，他的状况比较特殊，他比较像大家的综合版，他好像什么都有，可是好像什么也都没有，那他自己的理想生活没有。所以这句话，
对，因为就是那个牧师就有跟他讲说，因为他好像对自己的未来很不确定，可是他牧师就跟他讲说，未来这件事情是很抽象的，我们没有办法决定，可是我们能决定的就是我们眼前的事情。你可以结婚，你可以好好就是生小孩，抚养你的小孩长大，你可以好好就是解决你目前当下能控制的事情。
对，所以其实这部电影有点，它当然它的设定就像刚刚 Iris 说的，就是它的设定在时间，可能设定在大概40左右，是一个不惑之年的困惑，我觉得这样。但是我觉得其实在每个人的岁数或者是每个人阶段，可能在看这部片子的时候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反思跟思考啦。就是就算我是给 3.5 颗星，其实我并不是给大家很低的意思，我只是因为对于这一部电影的感受比较平淡。原因是有，我觉得原因有可能是因为我现阶段就像这些中年人一样我突然对于自己的生活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然后看到这些人的心理跟状态也觉得说也是这样子啊，反正我也这样就我个人也没有觉得，就是怎么办？我在想说哈，而且你有像他们一样吗？其实刚刚那个电影的内容大概是这样子啦。那我觉得后面其实就是跟艾瑞斯这边聊。其实我有一船朋友，我俗称五废，就是我们五个废，就是比较废的人、啊。我们从国中就认识了，
国中吗？
对，我们从国中就认识。然后
我有跟他们一起吃火锅，对不对？在
你有吗？
研究所的时候
啊，对对
有啊，我们在研究所，然后你在厕所里面吃高丽菜啊。
我傻眼，这可以不用跟大家讲，没关系。
你就在我们的女厕里面洗高丽菜，然后你就看你那边生吃高丽菜，说哇塞，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生吃高丽菜。
等一下，我要说，
我说这是可以吃哦。
我要说，一是高丽菜可以生吃，二是去女厕洗厕所原因是不对，我在说什么？去女厕洗高丽菜的原因是因为厕所真的太远了，男厕。我不晓得为什么啊？哎，是吗？
哎，
我们男厕那时候很远吗？
男厕在哪？
对啊、
二楼啊？
对啊，很远哎、欸。啊，我们研究室旁边就是女厕啊，常常去女厕。
好，随便。
啊，对啊，反正就是午费啦。然后这午费其实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也是大家一起吃早餐啊，然后偶尔聚一下，聊聊自己。要确定一下彼此都还是很废啊，然后就过着这样的人生。那有时候在看那个，你知道他在一开始打牌或者是中间后面打牌那种桥段的时候，就觉得我们就是一群人混在一起，然后在那边嘴炮啊，然后说了自己人生啊，希望人生过够好啊，然后慢慢慢慢，哎，你看这样十几年就过了、欸。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也不是说不好啦，因为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有各自的进展，但我是觉得那个的论点跟叙述蛮特殊的，就是让我
你说罐头
啊，对啊，因为应该是说就是这个行为
还是等红，
不是，我是说这个行为，这四个人聚在一起，然后一起分享，
应该就是他就是反映了很大部分人的知识生活啊，
对啊，其实就是取暖啊，这个动作就是取暖，应该没错吧，
好，
应该大家都是这样。所以这个
我没有哎、欸，我没有我比较没有这种时光哎、欸。
你都没有跟别人取暖，
我取暖就是跟你，还有我看到他们打牌，我就是想到你跟呱呱、
哦，
呱呱是我们另外一个研究所朋友，我想到的是这个，我其他没有哎、
欸。哦，那可能就是我们互相取暖了、啊。我觉得大家身边还是要几个取暖对象啊，因为你有可能就这样废到四五十岁。这时候你就会需要有一些，你就还至少可以搬得出说哦，我有一个很棒的友情，就是你搬不出任何好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搬出哦，我至少还有友情在。
好，我不想理你，我想要直接进入就是这部电影，
嗯，
就是这部电影，应该是说不要说这部电影，应该就是黄信尧是这部。电影导演，他过去他第一部长片是《大佛普拉斯》，然后到这一部电影，就是观众可以去看，就是他有一致的，就是说书人的口白。其实这个行为，其实在比较偏向哲学思考那一块，是我们会说后设，就是后设它的字是 meta， 然后这个字很难去翻译，可是我比较用简单的方式去说。后设这个词是代表之后之外，所以我们在讲后设电影，其实它某程度就是它有刻意要让观众有意识到说，哎，我正在拍电影，我在拍电影，不是那种好莱坞的造梦工厂，就是给你一个很美好的世界，然后这世界就是都是很大家都很快乐，不是，它就是，而且。我觉得这个行为模式就很符合导演自己本身他的人格特质、
嗯、
然后所以我们可以从整部电影从一开始他就说他同学很羡慕他，就是他因为拍了大佛普拉斯然后一直在媒体上面看到他，你看就是从一开始然后我就知道说哎，他一直有在创作者或是说影像工作者一直有在进入这件事情，到最后就是哎，观众不知道有没有去看，就是观察到只有电风这个角等空这个角色会直接就是不管镜头直接跟导演对话，
嗯嗯，
对对，其实这就是一个就是大家会知道说哎，他们在拍电影，这是电影是一件操作出来的事情，到最后那个板拿出来然后导演去踹那个演员，这整件事情都是一种很后设的操作，对，
嗯，其实
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操作我觉得很不错，而且导演说书人这个角色其实在最早期前电影史，其实在那个当国外的电影引进到本土电影早期，就是会很害怕就是国外的电影然后去会对 只是本土电影造成某一些 文化上的就是有一段很大的落差，其实就会有说书人这个角色出来。
嗯，
对，所以我觉得我还蛮喜欢这个操作。然后还有我自己觉得纳豆这个角色罐头他在里面其实他比那个诗人帅什么人帅，等一下叫什么人帅，诗明帅，就是他在里面演的是 天仔这个角色，他在跟他讨论美国电影跟欧洲电影跟日光夜景，就是美国西部片很喜欢用日光的角色去拍夜景，他我觉得他比天仔还会 还懂电影。
嗯
嗯，
我觉得是这样子说啦，你但你突然讲了两个太多，因为我觉得先讨论那个有关于后设这一个好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观众要去，因为对于一开始看到这样子拍摄手法的人，应该会觉得蛮讶异。就是
其实很多片子都有这样子做，
对，但
是
他比较
这个导演又
残暴
走出来，
对，他比较残暴了、嗯。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之前在看大佛的时候，他评价就很两极，有人喜欢这样子，但是有人喜欢比较沉浸式的叙事，就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喜欢这样的操作。那他在大佛的时候的确就是大家可以去看，我们其实在一开始有讨论说我们要看大佛还是要看这一部同学麦亚斯，其实我们有讨论了一下。那其实我自己也是看大佛，
因为我们都对大佛普拉斯没有什么感觉，其实他大佛普拉斯的前身是大佛短片，大佛，
但是我很喜欢
大
佛
短片就拍得很好。
对，
对，
其实我是很喜欢大佛，但是因为我觉得他的重点在于，我觉得故事的叙述如果要拉长的话，沉浸的体验是比较重要一点的。可是当他要用这样子比较特殊的手法拍的时候，其实短片表现都比较利落。可是真的在拉长时间跟拉长观看的时候，其实某些程度你就会觉得很，也不能说是拖，我觉得他比较像是提醒你有这个时间感，就是你会突然打破了那个你在沉浸的状况，所以你会突然觉得，欸，这件事情怎么突然被切断。所以我在整体在同学麦亚斯这边的观看的感觉，我也是突然觉得我一直在切换，尤其他有四个人的叙述，那每一个人叙述的连结度，其实他的连结他有连结，但是我觉得他连结并不是很紧密，或者是他也不是真的在剧情上可以有很多的纠正带到这些。
那我觉得可能是他说故事的方法还是不够，我觉得你可能会觉得他还是不够流利。
但我觉得就这件事情就是曲折一啦，因为当你要用后设这一个技巧的时候，他本身就可能会有这种结果。就像有中途有一个人跑来跟你插话，如果我们第三个人突然跑下来说，嘿，你们在干嘛，那我跟你的对话就会停下来。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搞不好他未来会有一个，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电影形式跟创新嘛，那未来搞不好会有一个非常流畅跟非常就是特别的方法把这些东西都连起来，然后它变得非常的就是连接度非常高的时候，我觉得这就会变得很厉害啊。所以我自己也不是说觉得它不好，可是我是觉得因为对于我自己的性格来讲，因为我是喜欢故事的沉浸体验的，所以当我被打断的时候，我就像那个导演突然跑出来讲话，就是你说的那个那一卡，他突然跟导演讲话的时候，我想说，欸，其实我当下是想说我是不是漏看呢，欸？
没有。
对对对，所以其实
是故意的。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观众可以去做一个认识，因为有这样子叙事说法，就是我不晓得观众大家都看什么样类型的电影，其实蛮多电影都有。我现在目前想到的话是死侍，如果我现在马上想到的话，就是我像是死侍也有用，那其实有些电影也会用。那他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他导演在这部片子的话，他就是他的方式就是用他自己的讲的叙述的话去贯穿这整个故事，他有点像刚刚匡圈说的像说书人的角色，然后再贯穿整个故事。我觉得最后一卡其实我吓到，
而且他的镜头语言，其实我是真的会笑，欸，因为就是很拙那种 lean in， 然后用打那种很奇怪的光，他的镜头语言我真的会想笑。我觉得这可能是自己是学电影的那种共鸣，我说靠，这是超北气的，这是什么镜头啊，然后这是什么 lean in 啊，然后这是打这是什么光，然后就觉得超好笑。
哦，他会故意用一些比较特殊的啦，然后其实我很怪，
就是，觉得很白痴。
欸，我告诉你，我整部片子我最喜欢 我最喜欢的镜头超怪，我最喜欢的镜头其实是他拍加油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觉得我没有，
你说他被打的那个，
对对对，可是我是喜欢他之前就是那个加油站。我其实因为其实我觉得在这一部电影里面有非常多的台湾符号，就是我不确定他，
对啊，就是很，
他能不能这样说啦，
是啊是啊，
是
就是
对，
很真的是很多台湾，像纸扎这件事情也是台湾快没落的一个我觉得是算行业吧，可是
传统技艺
我想要介绍就是台湾有一位艺术家，他们家是做纸扎，然后他是张徐展，然后他之前被挖掘是因为法国有一个策展人就看到他的东西，然后就是把他带到法国，然后他的东西就起来。我觉得他做的纸扎就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就是我觉得很不错。然后
所以其实，
另外就是，
其实你刚刚讲到一个蛮重要，就是法国的人他看我们的纸扎其实是特别的，所以他其实就算是我们的元素啦，或者说我们在地的一个状况，就是应该说在地的一个符号。
它里面其实用了很多很本土台湾，很它其实我觉得都是很有意思的去操作，像除了纸扎，然后还有浊水溪公社，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都就是如果是在这个圈子，大家应该都知道，它真的就是影响了很多台湾的音乐，尤其是摇滚这一块。它应该算是一个台语摇滚，就是第一个那个。团就是艺术独立音乐，
我觉得也要跟观众说明一下，其实就是独立音乐通常跟社会运动或者是跟自己的所谓的草根精神有很大的连结，那其实
没错，
其实在台湾来说的话，不管是这样的独立电影导演或者是独立乐团，其实常常他后面背负的就是发扬草根文化啊，然后去让大家认识台湾的
人权啊，
对啊等等的，就他们有他们的主张，价值主张，那这些价值主张可能都会比较接地气，然后所以在里面使用的元素啊跟等等内容都会比较偏向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其实我在看那个，其实我会这样想的原因是因为我在看加油站的时候，我突然想过我从来没有好好看过那个加油站。
你说每一个加油站你都没有很好好的想，
对，其实我觉得他很
看过，
他对我来说很功能性，所以我其实加了这么多次油我也没有认真看，可是他那一个镜头我看的时候突然觉得，其实加油站在台湾是一个非常代表性的东西，因为你在很多乡下地方的那种要上高速公路的桥之前，你都会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加油站，就是大概连续，
可是你有发现过就是你有发现国外很多不管电影或是那个影集，他们都超喜欢拍加油站的啊。
其实这样说，
很枪战，
对，其实这样说是真的，就在那边都会发生很多事情，要不就爆炸，要不就死人，要不就是在那边商店被抢劫，反正都很常在那边发生一些事情，
或是搭讪啦，搭讪就是可能要那种青春电影，不是也会就是要秀自己的车或是自己的人马什么都会。跑在加油站吗？
对啊，比较帅啊，但是台湾比较特别，台湾就是发生命案这样。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导演的幽默是诙谐的啦，就是包括你看纸扎人啊，他那边做冰室啊，做真正的房子啊，
但纸扎他的那个最后就是做到可以做住或是把它弄成那个样子一个房子，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
我其实我觉得
那个我很喜欢，
我也很喜欢那个，而且其实那个特别暖心，它有点像那个我们无费之间，就是以后你没钱没关系，我会烧多一点给你，看谁先走我们就先烧多一点给那走人。
而且那个什么不是它有连接到说 Big 就是一开始去那个婚友社，然后他那个妈妈桑，好，妈妈桑，老板娘就跟他讲说，你可以自己盖一个啊，他真的就之后自己盖一个啦。
对啊，自己盖一个，但是他就是对，这也是一种阴错阳差啦。如果我就是觉得大家在这一个的，就是本土的元素还蛮可爱的，因为包括刚刚 Iris 说的，就是那个就是婚友社，还有那个全终身会员制，就是你永远都可以。
哦，这也是台湾的那个
对，然后还有那个天主教，他也故意用的很特别，就很像中式天主教，这也就是我们一种 文化上面的，
这也是很台湾的，很台湾的天主教、
啊。对对对，这都是我们文化上。然后还有就是政治选举啊，我觉得选举够台湾了吧？
就是人偶操作嘛。
对啊，选举，然后这些东西都是，然后保险赔不起，又有流氓来叫嚣。反正这些镜头跟片段，其实说实在话，我觉得我对我来说有共鸣原因，是因为有一部分这些东西内容，搞不好我都有，对我来说都是生活的一部分。其实某些程度，我觉得这些东西都靠我蛮近的，因为有很多事情好像都有在我身边发生过。
就是台湾文化，
对啊，然后
我们的生活，
对，就觉得有点亲切。然后我觉得，哎，那你有觉得，譬如说这个电影有什么比较特殊的吗？因为我刚刚说，像我记起最深的那一幕是加油站。
我想要讲为什么给他四分，就是我少一分。
嗯，
是这他还是有他的缺点。我觉得他的缺点就是，我觉得不管是在他在《大佛普拉斯》跟这部《同学曼纳斯》，他处理女性，我都觉得是一个很处理的很糟。尤其是他在拍那种亲热镜头，他的镜头永远都是拍着女性，其实这就是一个很 A 片的镜头语言，我超不喜欢。
你说
很不喜欢
拍着女性
是，就
是
第一点。
等等，你说的拍着女性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们在做爱的时候，那个镜头永远只会拍着女生，然后他们的叫声啊、反应啊，镜头就是对着女性，不会对着男性拍。
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可以memo起来，以后看要拍男
生。第二点，
第二点，
没有，我自己觉得你在拍一些情感的东西，你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可以解决，那就那样子解决。因为裸露的镜头，我是说那种新三色镜头，真的是不必要。第二点是，我觉得他在里面给女性的角色，为什么王彩华这个角色，她每一任老公都会死掉？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潜意识的，就是说台湾不是有这种女性的形象吗？
可是你看，可是我要替这个平反一下，你看男生就是乳蛇啊，那也不是一样吗？我们四乳欸，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为什么议员的助理都是女性，然后女性都要去勾引男性呢？
对啊，
莫名啊。
可是然后你看它里面也是，可是我觉得这东西就有两件事情啊。我觉得一是我必须要先去说一件事情，有一种东西叫作者论，就是我们今天无法确定这一个部电影的作者，除非他本人来叙述，他会不会是特别故意这样做。
没有，他自己都有讲说他觉得好像有物化女性。好，大家可以去找那个新闻。我想说了，
我有看到那个新闻、可是因为我觉得原因是这样子啊，就是一是他曾经是做纪录片导演的身份，
没有，
所以我、
就是电影是一个操作。
对，可是我觉得应该这样说，我的意思是说，就是物化跟标签这件事，因为对我来说，我也可以说，那我们男生也是被物化了。他在里面也是，男生就是要工作没有工作，然后要什么没有什么，然后爱一个人，要我们还不是像在里面的刻画，就是我们去上温暖，泡在上温暖里面，然后吃减肥药，然后死掉，也不是死掉了，送医院。
那但好，我不管他的人设，但我觉得镜头，我觉得可以不用到，就是他在拍女性在。跟男性在那个性画面，我觉得那个真的就不需要，就是撇除，我觉得那个没有必要。
对啊，但我想说的事情是，我这样觉得这些东西都可以讨论的啊。那当然，你看像他那时候在性爱的时候，他最后还是请什么加藤鹰，好像男生都喜欢什么金手指。其实这些东西，我认为我，
是女生吧？女生他觉得女生都喜欢金手指，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男生就会拜金手指为神。其实应该这样说啦，我认为如果他今天是一个诙谐跟要黑色幽默的电影，你说要不要用一种比较缜密的视线去看这部电影？
他其实没有，他性爱完全没有什么会让人家觉得黑色幽默。
没有，但是我现在要讲的是，本身他的电影如果是要这样子的时候，其实我们要不要用这么神秘的角度去看呢、啊？就是当
是一样啊，我觉得是一样，没有什么，因为他是那个，因为我觉得这是同一件事情，这不是可以分开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大家观众可以去，因为其实我跟光圈现在在讨论的事情，其实很常发生在我们之前研究所的事情，就是因为我觉得他有两个观点，一个观点是所谓的物化女性跟所谓标签化，是大家个人有他的意见跟想法。其实在像光圈这边说的有物化女性之嫌疑的时候，其实我也想要提出，那有没有物化男性之嫌疑的电影配置啊？
应该是说、只要我感受到不舒服，我觉得那就很不合理。可是你在看那些，你有感觉到你有不舒服吗？因为我是觉得我在看那些镜头，我真的觉得很恶心，我很想吐，就是我觉得那就真的是不合理。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当然就要再另外去谈啊。如果这些东西是我无法接受的价值观，我当然会有这个感觉。可是我看多半电影我都不会这样，所以这件事情有没有这个可能性跟与否啊？对，我觉得当然是可以，你所说的主观判断，你感觉恶心你就觉得不行，我觉得这是你主观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如果它变成一个有没有真的这样子做的话，可能要透过大家去讨论。因为我今天也可以发起一个我觉得他物化男性啊，他因为他这四个人里面哪一个不物化男性，我这样反问，其他四个的人设，男生的人设就是男生最卑微的角色、欸、
应该说他拍的这四个男性，应该是说他真正他生活之中的经验，可是那些女性真的是他生活经验 有真的都是这个样子吗？
可是我也不觉得他是我们男生的生活经验啊，
那是他导演他自己的生活经验，
然
后我自己有我自己的观点在看这件事情、啊、
所以我现在要讲的东西就是作者论这件事情。你如果今天去问了导演，导演跟你讲他这样子，我觉得他就有这样子。可是当没有的时候，你要自己去判断是这样子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可以跟观众跟讨论，因为这个跟个人喜好跟个人的感受比较有关系吧。因为其实今天就是有点像是
不是
好，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就是给观众自己去讨论啊。因为这个其实这样的对话跟内容本身，我跟光圈之前在电影的时候也很常去聊这件事情。那我自己是倾向我没有觉得哪一边一定是怎么样，那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可以讨论了，我就是看是每一个观众他对于他自己的电影，如果大家觉得这是有物化女性之嫌，也可以寄信给导演或者是公开发起一个 hashtag 运动诸如此类的。没有，因为
Me too 啊，
对啊，因为我要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没有我不太喜欢去站边啊，所以当然我会有跟光圈不一样的想法。可是如果每个人他自己想法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要再做讨论跟论述啊。这个其实常常就是那个电影麻烦地方。可是我觉得还是要为这一段做一个结尾，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作者论，就是因为他我想要提作者论的原因，就是因为也是跟我 3.5 分有点关系。因为这个东西的论述方式跟创作的内容比较偏导演个人经验，所以每个人他对于这些东西，作者论本身是一个蛮困难的去讲述的一个东西啦。因为
但我得说不是每一个导演都可以成为作者，应该是说作者论这个东西应该是说我们一看到某一个镜头语言或是某一个他的镜头或是他处理的方式，那是很他个人，那个才可以被称为作者论。其实在高达，好，就是法国新浪潮高达就会讲说，就是作者论这种东西现在电影在阿巴斯之后就已经没有了，就是代表说这之后大家拍的电影都很多就不好。
但我觉得这样不公，但我觉得这样不公平。
嗯，
对啊，我觉得这里我还是要站在反对方，因为我们今天是辩论来的，我现在站在反对方。我觉得为什么有一个人可以去定义这个东西怎么使用，其他人就不行，所以我要站在反对方。因为我觉得每个人有他自己表述的东西，那所有人对于他的经验如果可以感受那就可以，但是如果不行的话那就不行，我觉得是这样子啦。所以我个人
他讲的应该是大概就是最大公约的标准，就是大其实要有一个很创新的东西出来，然后很独特的那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对啊，但我觉得我因为我自己没有把它看得这么，我可能比较广泛的去想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一部电影它有蛮多自己导演自身的东西啊，但是这个其实同时也是它的特色吧，因为我记得你不是说它的
是啊，
光圈有推荐他之前的纪录片，
对，
你不是说之前
我觉得那个是他拍过最好的片子哎。
你说的是哪一部？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已经忘记他短片名字了，我明天有传给你。云之国，好，云之国，
云之国，对，
大家可以去那个公视 OTT 可以看。我觉得那个是他拍过最厉害的片子，他只用了十几颗镜头，然后十几颗哦，好像14颗长镜头。我觉得他，而且是记录。就是每一颗就定在那里定镜，他把它拍成像科幻片，哦、超强。好，
嗯，
喂。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些他们的内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觉得他要做个总结吧。我对于这一部电影的总结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
反省。我基本上，对，我觉得应该是说，他会用那么多。很台湾元素，可是基本上，浊水溪公社，然后纸扎，其实都是一个很非主流。然后我觉得某方面应该是也是说我们要替弱势着想嘛，这样会不会讲太严重？因为他让我想到有就是我以前、我记得浊水溪他们有一个他们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这印象超级深刻，然后我看到真的会想哭，我想跟大家分享、他们说过我们永远与同性恋者、吸毒者、变性者、精神分裂者、残障的、智障者、发霉的面包、有皮肤病的狗、挨妈妈打、拿不到用钱零用钱的小孩、工人、农人、穷人、60岁还看不到少年快报的老人、义愤者、恋愤者、恋文者等社会底层的弱势，他永远与他们在同一处默默的凝聚。我鸡皮疙瘩。反正我觉得导演应该也是这一块，也是这，我觉得他也很符合，就是他也是这族群里面的人。
我有看到这句话，但我认为这句话以后越来越长，因为底层人还是比较多。
会越来越多啦。
对，他越来越多，他以后应该会变成一本法典，底层人的法典。好啦，那我们今天就录到这里啦。今天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关注，就是自己跟自己生活不一样的东西啦。那其实这些的意义应该是希望未来会更好吧。
要对自己有自信。
我要做一个那个很感人的 ending， 对啊，大家未来会更好。不好意思，我再插播一下，我觉得最后还是
38咯。
我看了，虽然觉得他要反省，但我同时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其实有很多东西已经在身边了。我在这部电影有这样感觉，所以我的 ending
什么东西在身边？
很多东西已经在身边了，就像这些人，他们身边已经有他们所拥有的东西了，但是他们没有，他们只是在追求
他们只是会他们对他们追求自己还没有的东西啊。
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
然后不会想要去改变。
对啊，这是一个反思的一点啊，所以大家也可以用这个想法去想想看，看看周围的东西跟事物，然后或许你的生活已经还不错，
还有
然后也或许你生活可以更好。都 OK，
对，然后还有去创造自己能决定就是能掌握的事情，自己眼前的东西。好，
对，好，就是这样子啦，大家加油，拜拜，
39，拜拜。